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教会正在逐渐的恢复实体的崇拜，今天是暖身了，暖身我相信神啊，你先暖我们的心啊。上个礼拜一，右方弟兄因疑似新冠病例就住进了医院，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有人就给我微信说，牧师啊，如果老潘确诊是新冠，我们是否要考虑这个礼拜还要到教会去这样模拟的这样的一个崇拜？这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警示信号，还是魔鬼的试探？就这么一个短信给我了，我为之祷告，我开始看到属灵的征战的真实。我们不要说耶稣刚刚出来传道，魔鬼就第一时间赶来试探他；我们不要说约伯因为爱主，撒旦就来攻击；我们不要说大祭司约书亚软弱，撒旦就在上帝的面前控告他；我们也不要说但以理祷告，希腊上空的魔君就赶来拦阻。同样的道理，我想到我们教会三年前，我们开始要提出职堂计划的时候，师母就突然罹患了癌症。今年的年初，我们正打算南区要转型为一个社区性的教会，带领的同工志雄就突然查出身里面有肿瘤要开刀，恶性，良心都还不知道。今天我们教会经过新冠的疫情高峰，正要渐渐的转入实体崇拜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弟兄突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主啊，真的，我在主面前说，我们真的不知道灵界中许多奥秘，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因为我们做到了魔鬼的痛处。那天的晚上，我一遍一遍唱上个礼拜诗班献诗的那首歌《不要为明天忧虑》，我流着泪，我在灵里唱给我的弟兄右方听。我的里面在宣告，我唱给自己听，我也唱给世界听，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不要忧虑。我们不惧怕，不担心，不上胆，不忧虑，神的恩典帮助拯救够我们用。我们要看到神派天使视为安营，设立我墙。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荣耀彰显，看到教会平安前行，看到我的弟兄病得医治，看到魔鬼暴溃退后。今天是整整三个月之后，我记得3月15号那天，我们从回到线上崇拜。今天是6月14号，三个月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教会的讲台讲道。只是现在我在台上，下面只是几个敬拜的同工。下个礼拜6月21号和下下礼拜6月28号，我们除了儿童、青少年以及年老的身体软弱的之外，我们要实行线上线下的双轨制。下个礼拜我们会有 A 到 M 的弟兄来到教会，在下个礼拜我们是 N 到 Z 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如果这样行，我们位置都摆好了，大堂里都摆好了位置，下面的 gym 里面我们都摆好了位置，我们的设施如果都正常，那么我们就开始全面的恢复教会的实体崇拜。要知道，这只是我们的一个计划，而整个教会若要全面的恢复到原来的实体的教会生活，我们将面对许多的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更多的困难和挑战是我们心灵里面的。所以我作为牧师，我前一步早一步就借着彼得的故事讲了我们人心里面的惧怕，讲了耶稣如何在加利利海重建医治他们。光是右方这一次病就让很多人吓到了，很多人在里面有惧怕。 我也曾经借着但以理的故事让人们告诉大家，讲了人对上帝的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选择，选择我们对上帝的信号。信心是什么？不是心理过程，信心是一个品格，表明了我们对上帝的忠诚。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眼光，信心是让我们看到神掌管明天，掌管你的死活，掌管我们脚步和疆界。我们已经讲了惧怕，我们也讲了信心。今天我要借着圣经中玛利亚用香膏膏抹耶稣的故事来讲说，一个人怎样按照圣经的教导可以多一点明白主的心意，使我们可以正在面对转型中的教会生活，甚至面对整个动荡的世界的局势和充满变数的社会政治环境非常的复杂。因为圣经给我们提供的不只是一个救赎观，圣经还给我们完整的提供了整个的世界观。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下一章的这个 PowerPoint， 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怎么可以来体恤主的心肠呢？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来体察上帝的旨意？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怎么可以来知道耶稣心里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这好像耶稣说的，我已经把你们当作自己的朋友了，朋友是应该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的，因为我以后不把你们只是当作一个仆人啊，仆人不知道主能做什么事，但是你们是我的朋友啊，因为我从父已经看到的全部告诉你们了。这是耶稣的说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讲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有时我们会讲得很宏大很深远，但作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今天我们也可以比较浅显的个人化的来讲说，一个人怎样能够多一点的知道主的心来讨他的喜悦。我用一个比方来跟大家讲说，好比有一天你下班回家了，你刚进家门，突然你的女儿生平她第一次把一个拖鞋放到你的脚前看着你，那个时候你心里会想什么？好比有一天你吃完晚饭坐在沙发上，你的儿子第一次从妈妈的手中接过一个茶杯，颤颤巍巍地走到你的面前递给你，你会想什么？你会赞叹不已。我相信你在心里想说，哇，这样好的儿女能不能再多生几个。曾经有个老牧师，我一直把他当作属灵的父亲，算是忘年之交吧。他100岁被主接去了，整整为主服侍了半个世纪以上。我记得那一天，那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小，现在孩子他已经工作，那个时候孩子还小，大概只有3-4岁吧。我们到了北加州去看望他，哎，这个孩子那一天就从我手中接过杯子，去拿到陈老牧师的手中。哇，这个老牧师你知道吗？激动得不得了。我这个时候抓拍了一张照片，他后来就为这个我的孩子递一个茶杯给他写了一首诗啊。我那天呢把家里的照片全翻遍了，很可惜没有找到这张照片和他提了一个诗。今天我要借着圣经中玛利亚的故事来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作为主的门徒和他的追随者，我们怎么在当下疫情加上动乱的天灾人祸中，能够多一点的来体会神的心肠，来讨他的喜悦。我们今天就来看应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开始，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屑的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些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我们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他所能做的，他是为我安葬之子的事预先浇灌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讲述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马太、马可、约翰福音都详细记载了这个耶稣被膏的故事。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七天前。那一天，耶稣来到了伯大尼，就是耶路撒冷东面差不多3公里的一个小城镇。耶稣曾经在那里让拉撒路死里复活。那一天，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了宴席，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都到那里去帮着伺候。谁都没有想到，玛利亚就趁着那个耶稣坐席的时候，突然拿出最大的香膏，打破玉瓶，将它浇灌在耶稣的头上，又抹耶稣的脚，再用他的头发去擦，屋里顿时满了香气。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这件事，耶稣竟然和他的门徒有完全不同的看见。一是用至贵的香膏膏抹一个哪怕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是不是值得，有没有浪费之嫌？得花30两银子，一个成年劳动力的全年的工价，好比今天你10万用10万美金来救济穷人，岂不可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吗？二是这件事情是应该赞扬呢，还是应该责备？耶稣说玛利亚是做了，用自己将一个好事做在了他的身上，但是他的门徒心里却有保留，觉得这件事多少有一点过分。三是当下你想要与主同在，还是想要与人同在？耶稣说你们要去周济穷人，时时刻刻都快做，但是我不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我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要珍惜。但门徒对此不明白。耶稣喜悦玛利亚为他膏抹，耶稣的心得到满足，耶稣里面有一个心愿被成全，因为在这之后，人们再也没有机会来膏抹他了。主耶稣甚至为此动容，赞扬玛利亚，普天之下，如果你要传福音，你都要向人，要在主面前纪念玛利亚。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我们来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虽然我们不能由此推断玛利亚一定清楚明白自己用香膏膏抹主是为了主日后的安葬，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主的朋友，玛利亚的心很贴近主，她的灵里面已经敏锐地感受到这两天主的心有将要受死离去的孤独和忧伤，他需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来将最好的能够表达代表自己全部生命的价值的这个礼物来献给他，来敬拜他。我在想，什么叫做明白主的心？什么叫做体恤主的心肠？照着耶稣的话说，他曾经批评以色列人了，他说啊，我在吹笛啊，你们不会跳舞的，我会举哀的时候，你们不会捶胸的，你们跟我的心不一样。但是如果照着耶稣的话说，那么当耶稣吹笛的时候，玛利亚一定会跳；当耶稣举哀的时候，玛利亚一定会捶胸吗？今天我要从耶稣对玛利亚亲口的赞扬他的三句话来与大家分享我里面的感动。第一个我要讲的是，玛利亚选择了一件不可少的事。我相信今天如果大家都知道玛利亚用香膏膏主会得到主耶稣如此的夸赞，要让天下所有传福音的人包括你我都要来纪念他，都要知道他的故事，那么我想天下所有真心爱主的基督徒包括你我都会甘心乐意的将真拿的香膏膏主。结论是什么呢？所以用香膏膏主首先不是慷慨不慷慨、舍得不舍得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看到主在什么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需要的问题。玛利亚在耶稣受死之前能够看到主的需要， 却又感动要将最美的可以象征自己生命价值的礼物来献给主。那是因为玛利亚始终在渴慕寻求主眼中的一件不可少的事情。我们就来看路加福音的记载，那是耶稣对玛利亚的第一个赞扬。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那是不能被夺去的。”这件事情可以作为玛利亚那一天为什么会有香膏膏足的注脚。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对照门徒，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了一件不可少的事，里面缺少了那份安静和追寻，以致耶稣已经三次前后三次提醒他们，他马上就要死了，要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带着他们实实在在的最后的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仍然懵懵懂懂。我这次在强调，玛利亚在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看到主的需要，体恤主的心肠，是与他平时喜欢在主的面前安静聆听、追思默念主的教导有关。那一天我正在预备这个讲章呢，我看到了香萍姐妹在群里面的分享，她分享一句话，那是诗篇104篇34节，它上面有一句话说：“愿神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大家知道香萍姐妹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安静的人，她这样说，她说：“当我每一次离开世界上的嘈杂，安静到了主的面前，求主对我说话的时候，仔细思考主的话，把那些话慢慢的咀嚼，细细的品尝，吞下去，就成为我生命的粮。”好，他笔锋一转，开始改换人称，他直接对主说：“主啊，坐在你的脚前跟你说话的时候，甚至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跟你待一会儿时，我就只讨你的喜悦了。这样的时候，不只是我从主你那里得着了属天的喜悦、安息和甜美，你也甘甜。求主让我在每一次的默念灵修之中，体会这种亲密与甘甜，单单讨你的喜悦，也因你而喜欢。”我在想，我牧师也是一样，每天默想神的话，每天会写一篇灵修小品，我在写的时候心里也很甘甜，但是一个人与神交往的时候，能够觉得神也为自己的默念而感到甘甜，那个人真的是在寻求，在经历主说的那个不可少的那件事。玛利亚常常在耶稣的脚前思想他的教导，会不会令耶稣感到甘甜呢？当然。所以耶稣会告诉马大：“你的妹妹玛利亚是选择了那个不能被夺去的上好的部分。”我这样说是为了鼓励大家，耶稣说的那一件不可少的事，不是单单属乎玛利亚的，而是你我只要愿意放下思虑烦恼，每一个人都可以寻见得着。今年以来，我们教会正在倡导弟兄姐妹每天的早晨要借着上帝的话，渐渐地养成晨更灵修默想祷告的习惯。我已经看到了大家现在以小组为单位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热情也越来越高，有更多的人开始分享，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如今大胆地在小组群里来分享自己的祷告感动和灵修中的领受。今天我看这实际上就在学习玛利亚选择的上好的部分， 就是要借着那一件不可少的事，来多一点明白神的心意，来多一点体会主的心肠。我牧师因着多年在灵修失败的经验，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下一章，灵修必须定时、定点、定量。下一章，八波影，定时、定点。再下一章，没有吗？定时、定点、定量没有。OK， 好。定时就是老时间，好像与神约会，你先要觉得是神已经早已等在那里了，在等候我了，不是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就通知上帝来跟你相见，来跟你约会。所以我现在每天的灵修的时间都分成清晨的六点，闹钟把我闹醒，我心里就在想说，上帝啊，我就是一个祈求，在与人说话之前先与你说话，以致让自己一天在主的面前都是清清爽爽、平平安安的。这是定时。定点就是老地方，好像与神约会早有默契，不用多说，因为不能定点就没有办法定时。人其实很容易为新的环境干扰而分心的，你换一个环境完全就不一样，里面就有分心了。定量就是按着每日需要的玛拿，否则在你的生命中，你读经也好，默想也好，虎头蛇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毛病一直是一定的。所以我告诉自己，你千万不要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而要像迦南妇人一样，里面有一个谦卑，说主啊，我只要一点碎渣就够了。你每天问主讨一句话对你说的话，我告诉你，我就想到一句话，每天一点点，生命大改变，每天一点点，积少成多。一个人如果灵修没有定点、定时、定量，我告诉你，这个话是吓唬人的。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呼吁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不要在小组群里做潜水员，你对别人的分享至少说一声阿门也好，因为那一声阿门不是说给人听的，是说给主听的。时隔半年，我牧师第二次呼吁大家，我要求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的早晨，把你今天读经灵修中间最感动的一句话copy下来，一句话就够了。copy告诉大家，这句话就是主对我说的。OK， 如果你还加上一句两句分享，那是更好的。如果你能够不仅这么想，也去这么行，那么我想到一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鸭子最知道春天到了，它在水里嘛。你的进步，你的成长，你的改变一点点，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弟兄姐妹就看得出了，不用坚强说了。今天教会灵修的点击量差不多每天是130。如果今天你觉得自己掉队了，你好久没有灵修了，大家都在灵修，你掉队了，看都不看，我告诉你，不要怕，亡羊补牢，你还来得及。我的梦想是到今年年底，如果我们教会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养成了成根灵修，那么我们教会的福星了。教会福星不是只在这两个堂，不是的，是里面的更新。神要做到你的里面，把你里面当作一个圣殿，那个时候教会福星了。我不知道今天在线上听到的有没有人进入一个实际的小组呢？我们小组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是在局外的。如果你们没有教会生活，没有小组生活，其实就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哪有一个人没有小组的？你必须跟大家一起复位自己，一起来成长。如果你还没有，你从来还没收到早晨的这个灵修的套餐，那么请你告诉我牧师，我会尽快的为你安排一个合适的小组，让你跟别的弟兄姐妹一起走灵程。哪怕你刚刚来到教会不久，只要你这个渴慕，听了这个道你愿意都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借着上帝的话明白他的心意，体会他的心肠，而且照着他的旨意去行，我不仅能够胜过这场百年不遇的瘟疫和发生在我们门口的动乱，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时候知道主需要的一个人生，这是太值得了。我在想说，如果这是疫情， 让你我真的养成了一个诚耕灵修的习惯，那我们不仅没有浪费这次疫情，还得到了一生受用不尽的时光。你想到没有吗？我的意思是说啊，人会用香膏膏主，首先不是慷慨的问题，不是慷慨的问题，首先不是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他知道不知道主的需要的问题。如果你今天也承认这一点，那么就让我们从效法玛利亚开始，从耶稣说学习玛利亚对主的渴慕追寻，选择那一些不可少的事情开始做起。不然你不知道主的心，即使神赐给你这个千年千载难逢可以用香膏膏抹耶稣的机会，你都看不懂，你也看到了交在你手中的玉瓶，你都不知道怎么使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